到他一个人打禅去，你一定要开悟，如果你不开悟我要处罚你。那么打了一个禅期也没开悟，打两个禅期，不是打三个禅期开悟的。这件事我敢讲啊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，就是应该是互相原谅啊。有什么大多数的情形，就是一最初开始的时候是无意的，无意的吐脑袋言。如果你能够原谅了，也就没有事。如果是你要愤怒了去反击他呢，大家就不对了。等到第二次就是有意的了，有意的来阻挠你的，这样子就不容易和，不容易和了啊！不容易和的时候啊，就是用功修行的时候就受障碍啊，念佛的时候心也不安啊，就很多受到影响。那么只好就是人家不欠单，也可能要走了。那么如果能容忍呢，我们的引力啊，说是我们的智慧由消息来的，这个引力也是栽培的。你就是练习假借假借这些境界练习自己的引力，我就是心不要动心，不要动心，就看见没有这件事一样。那么或者用佛法的智慧来观察，观察它是空的，是假的啊，如幻如化的。这样子我这正念提起来的时候啊，就把这一念的愤怒慢慢就化掉了，就没有事了。那么就容易大家彼此可以安住，可以和和啊。你说什么事情都计较啊，就很难，就很难的啊。所以这里边呢是阿骂捶顶啊，阿骂捶打，这是很比较说应该是严重的了。只令我们呢能够忍得住啊，那当然也不容易，当然是不容易的。如果你要是常常的修习这个忍呢，你的忍力有多少基础了，你这个境界也能忍得住，也是能的。那么能忍，即使能忍，那么你要是你其他的功德也会随之下降的。是一皆喜能忍，一求佛道。是又见菩萨离诸戏笑，即辞眷属，亲近智者，一心出烂，舍念山林，一千万岁，以求佛道。这是啊，正问禅啊。又见菩萨离诸戏笑，这个离诸戏笑就是他自己呀、啊、不戏笑啊。这个戏就是戏论啊，没有意义的语言。常是彼此间呢、啊、去冲壳子啊，有的精神很好，都用在这个冲闲壳子里边去，叫做戏论。第二个意思，戏笑，说笑话啊，见着面了就是说些笑话，戏笑人，开玩笑。是这个呢，也是把自己的有用的精神时间呢，也都是空过了。有一个借口，说是那个人呢、啊、他心情不快乐，我开个玩笑啊来疏解疏解他，当然也是可以。但是要不然的话不需要啊，说自己要离诸戏笑，也要啊有戏笑的人呢也同他远离，远离这个戏笑的人。因为心这样人多数心散乱，心里多散乱呢也打你的现场，所以你要修禅定，你要远离这个境界。离诸戏笑，是即辞眷属，即辞于此啊。如果单独说这个辞呢，啊，我不明白佛法啊，我不明白佛法，我要学习佛法呢，他这个辞就是没有了啊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其次呢，远离这个于此的眷属啊，这个眷属糊涂，你要远离他，或者是要远离眷属。因为眷属啊，这里面说呢，远离慈，远离眷属，远离慈眷属。这个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他的父亲有病了，这个儿子照顾是父亲的病。父亲有病的时候，有个乌蝇啊落在这个父亲的头上，他去赶这个乌蝇，赶这个乌蝇嘛，他用什么赶呢？用一个粗的很粗的杖。一个杖去赶着，一下子把他父亲 打死了。那么照顾父亲的病，这是一个孝顺的行为，把乌蝇赶掉了也是一个好的事情，但是你用杖这就愚痴了。所以这个愚痴的因呢，就会你很多想不到的呀，愚痴的事情也是打人先差，障碍修行的事情，所以也要远离。那么这就是啊，你要想修行呢，这个般若经，就大乘般若经也是说啊，一身无累啊，自己安心的办道啊。我们头几天也说到这个收徒弟的事情，就是你收了徒弟，你要照顾他，你这个修行的时间就被占去了。所以现在这个也有这个意思，是又见菩萨离诸戏笑，即辞眷属。这个修行不顺的事情，都要远离啊。亲近自责，一心除烂，舍念三边啊！要亲近这个有智慧的人，亲近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是通达佛法的人啊，有道德、有修行的这样有智慧的人，你亲近他呢，你可以，你能远离你的愚痴烦恼，对于你的修行也有帮助。那么这就是能助你的道业的啊，一心除烂。要是专一的呀，去修行啊，要破除这些散乱的境界。这上面等于是告诉出发心修禅的人，要这样子啊，离诸戏笑，即辞眷属，还有亲近智者，一心除烂呢，舍念三林啊，在寂静的地方收拾其心呢，啊，精进的要修行。一千万岁一修不到这么长的时间啊，也不低。或见菩萨摇膳饮食啊，百种汤药，十佛寄生。这底下是问师啊，问这个布施。或者看见菩萨摇膳饮食，这个摇就是菜啊，菜一类的东西。膳呢就是饭。饮食啊，用这个菜、用饭、用各式各样的饮食去布施，还有用各式各样的汤药能治病的啊，也去供佛寄生、施佛寄生，是名医上服，价值千万啊。这个有名的衣服啊，就是贵重的衣服，那有几贵重呢？价值千万。啊，这是不得了啊！这么贵重的衣服，或无价衣，千万还是有价，这个不能说价钱了。施佛寄生，千万种啊，再难倒舍。前面是饮食医药，汤药，这又是名医施舍衣服，这个第二行的。第三行呢，有千万一种的赞叹倒舍，这个牛头赞叹啊，所做的是倒舍。还有众庙的卧具啊，休息的用的一些具，也是施佛寄生。可见这个菩萨的财富还是不得了啊！清净园林，这底下是园林啊，有清净的花园、清净的树林，还有花有果，还是很茂盛的。里边还有流水的泉啊，还有浴池，施佛寄生，这是很大的布施。这个布施有的经常说这可以得转轮圣王啊，施佛寄生，他能得到转轮圣王的那种福报。如是等施啊，种种微妙啊，就是赞叹这个布施的微妙，欢喜无厌，求无上道。布施的时候心里很欢喜，没有厌烦啊，没有厌足的，因为布施完了又布施，布施完了又布施啊，所以无厌。或有菩萨说寂灭法哈，这一段文明天再讲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或有菩萨说寂灭法，种种教导无数众生。或见菩萨观诸法性，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。又见佛子心无所着，以此妙慧求无上道。 是不次第问里边的第七个问，是问的智慧。这是三行文，这第一行啊，或有菩萨说寂灭法，这个说寂灭法就是说般若波罗蜜。底下第二行呢，或见菩萨观诸法性，第三行啊，又见佛子心无所着。这两行啊，是自己修行般若波罗蜜啊，一个说，一个行啊，能为人讲说般若波罗蜜，自己又能够修行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我们是这样两样的意思。这个说寂灭法，这个寂灭法是他所讲说的。怎么叫做寂灭法呢？这个寂字啊，是寂静的意思。我们通常说没有声音呢，叫做寂静啊，不吵闹我，静下来。但是这里的意思啊，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不同的意思。这个寂静，这个静啊，是对着动说的啊，动和静是相对的。这个动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生有灭，有生灭变化的流动，就叫做动。那么对动而说静啊，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名之为静，名之为寂。这个《涅槃经》上说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落。这个寂颂，这个颂啊，正好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所以底下这个灭，寂灭这个灭，就是灭除去这个生灭，那么就是寂灭了，就是寂灭。这个说寂灭除去寂灭，灭除去生灭，显示出来不生不灭的寂静啊。我们这样解释啊，不是太合适啊。应该说在生灭的时候就是不生灭，那叫做寂灭，应该这么说。那么这样说啊，当然是下边啊观诸法性唯有二相，这个生灭就是二相。那么把生灭的二相啊，观察生灭的二相是毕竟空的，那么就是寂灭了。那么当然在这里呀、应该说和大品般若经上的意思是一样啊，就是一切法本性是寂灭的。那么现在是说啊，这个菩萨呢，为啊无数众生啊，去演说这个寂灭法，演说这个寂灭法，说这个道理。这个昨天有人啊，同我说这个《金刚经》上的两句话啊，说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那么这个云何降伏其心呢？云何应住啊？那么在我们佛教徒来说，真是非常重要了啊。那么怎么样降伏其心呢？其实就是说寂灭法，用这寂灭法来降伏其心啊。那么我们中国古德的著述里面也多数说，这个云何应住就是无住即是住。无助就是我们的内心呢没有一止处， 这个住是个依止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，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啊居住，那个地方是你的依止处。现在说不是说你的身体，是说你的心，你的心在什么地方住啊？无住，没有地方可住，就是无住。无住就是寂灭法了，所有的呀、舍身向外出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生灭流动都是毕竟空的，那么就是寂灭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我想留到啊下边我们再多说啊，在这里不多说这个意思。这底下呢，种种教照，这个教啊，那么就是开示啊，这个照呢就是指导啊，就是加起来就是开示的意思啊。这个种种教照呢，就是、各式各样的方式啊，来说这个寂灭法的，不是一种方式。那么这句啊，这就正好啊，是《维摩经》上那个入不二法门品的意思了。入不二法门品呢，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啊，说这个不二法门，也正好这句话啊，种种教照。那么这个我们简单介绍一下。前边的呀、31位菩萨，加文殊菩萨就是32位，加上维摩诘嘛就是33位菩萨，就是列出名字的。那么前31位菩萨说不二法门，文殊菩萨也说不二法门，维摩诘居士也说不二法门，但是他们不是一个方式，不是一个方式啊，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前诸菩萨说不二法门的方式啊，是泯除去二相来表示不二的道理，泯除去二相显示不二的道理。其中啊，我们举出了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是第一个法自在菩萨，他说是生灭为二，生和灭这是两个相，是不同的，生和灭是不相同的，是有差别的。法本不生，今在不灭，得此无生法忍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那么就是把这个生灭两个相啊，不见了，生不可得，灭也不可得，得此无生法忍呢，就是入不二法门了。那么后边又有啊，是善不善为二，要不起善不善，入无相即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说善法和不善法也是两个不同的事情，要是入无相即的而通达者，善也不可得，不善也不可得，那么就是入不二法门了。那么这都是把这个二相取消了，那么那泯除去二相啊，显示不二的道理。没有说不二法门是离言说相的，没有表示这个意思，没有说这个不二法门是离言说相的，没有这么讲。那么诸菩萨说完了不二法门，就问文殊菩萨，说是你老人家怎么讲这个不二法门呢？文殊菩萨说：“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啊，离诸问答，啊，无言无说，无事无实，离诸问答， 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就是这个不二法门呢，啊，无言说的，没有言说的，是立足问答的，这是入不二法门。那么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进一步啊，说这个不二法门是离言说的，但是他还在讲这个不二法门，又言语不二，又说这个不二法门。他嘴是口头上是说不二法门是离言说相的，但是他还是用言说相表达不二法门的道理，是这样。那么文殊菩萨说完了，就问维摩诘居士，这何等是不二法门？那么维摩诘居士默言无言，就是没有出声。那么这时候文殊菩萨善哉善哉，乃至无有言说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那么维摩诘居士呢，就是是可以明白地说，不二法门是无言说，而又能无言语不二法门，所以和文殊菩萨又不同了。所以这是一共是分成啊三个阶级，大家都是说不二法门，但是采取的形式不一样。在这里说说寂灭法种种教照，就是各式各样的态度来开示这个寂灭的道理。那么向谁开示呢？无数众生看见呢佛白毫的光明照东方万八千世界，在那么多的世界里面看见有菩萨说寂灭法种种教照无数众生，这么讲。那么这是啊说般若波罗蜜，也是用言说，用言说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是语言音声啊，音声其实就是文字啊，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寂灭法啊，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比较容易明白的事情。但是啊我们中国的禅宗呢，这些大德有的时候他不是直接，他就有的时候也用言语，但是不一样啊，有的时候也可能不说话啊，他也能表达不二法门，但是总是你有了动作的，也有了动作的，他总是啊有一个表示，所以也可以说是种种教招啊啊，说这个不二法门的，就说到这里。是或见菩萨观诸法性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。在底下呢，是说这个修晓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自己呀、啊，在奢摩陀毗婆舍那里边，观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是这样修行的。那么他怎么样修行呢？是观诸法性无有二相，啊，犹如虚空。那么这就是在修行的时候内心的思维观察，是观察。观察呢，其实就是内心的分别思维，啊，而不是啊，一念不生。不是无分别的境界，这可见这个圣人呢，没到八地菩萨之前啊，在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，就是得出果的须得欢乃至到阿罗汉也是一样，他们内心里边呢，应该就是这个两个境界啊，一个是止，一个是观，不全是止的。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德有的时候也有这个误会，就是完全是止。所以在这个啊菩提大师的广论上啊，看见这个中科巴大师啊常有讥笑这个我们汉人派到西藏去的 那一位禅师。那位禅师啊，就是完全是止而不用观，是常讥笑这个这位禅师。那么呢，我们在读这个经论上的确也是感觉到这里啊，是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也好，我们在大智的论上看呢、啊，各瑜伽师的论上看，的确是不全是止，也是有观的。那么呢，观诸法性怎么样观呢？就是观这一切法的体性。观这一切法的体性啊，究竟是什么样子啊？那么呢，当然这个观呢、啊，因观之前啊，我们学习、啊、拿我们现实上的情形来说呢，这个观呢、啊，不能我们自己、啊、要怎么观就怎么观，不可以。一定前面啊有个闻啊，从闻是修得无生法印，前面先有个闻，这个闻就是要听闻或者是阅读，阅读啊这个圣言量，阅读啊佛菩萨的法语，那上面有开示我们怎么样观，怎么样止，我们照佛菩萨的法语去学习，这样观，要是这样的。如果是你不依教奉行，自己随意的观，那就不行了，那是不对的，那不是佛的资料。这地方呢，是观诸法性，诸法的呀、啊、体性啊。那么这个性字啊，啊，我前面说寂灭法这个地方我没有多说啊。在这里多说几句，这个性质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啊，这个中国的儒家的书啊，因之书性本善啊，或者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，那个性有就是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的意思。这个心呢 啊因之书啊。这个性本善，这个心呢本来就是善良的，说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和善恶都是相近的，相等的啊。习相远也，你逐渐的去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去生活，逐渐的呢，或者是与善相远了，或者是与恶相远了，就有变化了。当初呢都是先进的，不过中国儒家的说人的心呢，终究是说的不圆满。就是我们头几天呢，是有人问，说是啊，这个父母哈、啊，父母做了善事，将来他的儿女会得到好处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去接受他自己的善恶果报，要由他的后代的人来承受呢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当然呢，我看这个钱穆是中国一个大小者，他的意思是在说因此了就是断灭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他应该承受的灾业，那么由谁承受呢？由他后代的人。所以中国的哲学啊就是这样啊。但中国的哲学上古代的人相信有天啊。那么呢就是说到不是佛法上的事啊，佛教里面说这个性啊不是这样意思，不是这么讲啊。那么现在的这个法华经呢，我们学习这个本子是罗什法师翻译啊。那么他翻译的中观论呢，他中观论上有说这个性，那 么他解释这个性怎么讲呢？是性名为自由，不带一法尘啊，是性名为自由，不带一法尘。这个性质啊，怎么讲呢？性名为自由，就是他自己就是有的。自己就是有的，就不是因作而成，无作，不是造作成的，那么也就是本来有的意思，啊，性名为自由，是他自然，也可以说是自然有的，或者说他自己就是有的，不带一法尘，就是不讲借其他的因缘呢，来成就他，他自己就是有的。你比如这个房子啊，不需要请这个建筑公司，不需要请人来做啊，买什么材料都完全不需要，就自然的这里有个房子，这个房子自己就是有的，这叫做性，这叫自性有，是这个意思。性要是作者，人何有此意？要说是说他是自性有，又说他是作，是造作成的。那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是的。那么这样讲啊，那么叫做性。那么我们观察世间上的一切法，观察我们的舍受显行识啊，观察这个舍生相位处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世间上一切一切的法，完全都可以按照这个道理去观察。那么哪一法是这样的呢？没有啊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，是无一切法无不是空者。那么所以啊，是要是观察这个法的性，那么一切法就本来就都是空的。这里边呢，应该再多说几句啊，说这个有无这个字啊，有无的这个有这个字啊，可以分两部分说啊，就是一个自性有，刚才说的就是什么叫做性啊，也就是什么叫做自性有，就是不需要因缘，它本来就是有的，就是这个空地本来就是有个房子，那么叫自性有，这是一种有。第二种有呢是因缘有，就是本来没有房子，我们有这个需要，那请建筑公司或者政府批准，然后要买这些用的材料啊，怎么怎么的，然后把它造好了。那么这就是因缘有了。那么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在这里坐在这里学习《法华经》，这也是个因缘有啊，不是本性有的。所以这个有分这么两类，一个是自性有，一个是因缘有。那么现在说观察一切法的呀，这个自性是有是没有，一切法的本性是没有的，那么就叫做名字为空啊，说它是空了。那么但是说现在也是假借因缘已经有了啊，不能说空，是的，因缘有是有，不是空。现在说空是说那个自性有是空，说那个观察他的自性那是没有的。那么在这样的观察的同时，因缘有还是有，因缘还是婉然存在的。但是你要观察他的自性呢，就是无有少法可得，就是没有。观察他的自性，所以现在是有，是属于因缘有，还不是自性有。观察那个自性有，就是没有。啊，就是所以古代的翻译呢叫本无。叫做本无，本来就是没有。那么现在在这里呀，我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人，他攀上腿子也好，他在那精行也好，他内心里面这样观察，啊，观察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我的舍受想行识啊，是因缘有，你是自性有，啊，那么就观察啊，他是因缘有。因为有，所以就不是自性有，一个观察的自性有，它就是空无所有的，那么就是无舍受想行识，无 言而必是深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所有的一切法都在自性有上观察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是无有二相，就是啊，没有这个生相，也没有灭相啊。要是在自性空上看，也没有生，也没有灭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垢，也没有净，也没有凡夫，也没有圣人，也没有舌，也没有心，一切二相都不可得啊。所以是无有二相。但是同时呢，一切相还是完然而有的。那么但是在这个初学般若波罗蜜的人呢，你在文字上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，当然你应该这样学啊，一方面学自性空，一方面学这个因缘有，这两个是不相妨碍的，不相妨碍的。但是你要做直观呢，观的时候呢，你偏于空这一方面啊，我个人的看法也同意，也应该偏于空。你个人初学般若波罗蜜，做毗卢舍那观的时候，应该偏于空。什么道理呢？因为我们啊，初开始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啊十足的生死凡夫。贪嗔痴烦恼完全都具足的，就是这个执着心很强烈，很强烈的，很强很强烈，就是执着诸法是有，这个执着心很强很强烈。所以你要来对治它呢，就是偏于空，就是空的，就是没有这件事，你这个心呢就住在空上面，住在空面，是这个话是这样说哈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呢，你思维什么，你的心就住在什么上面啊？你心里面思维那个猫，想那个猫，你心就住在那个猫上面啊。你心里面思维那一朵莲花，你心就是住在那个莲花上面。所以说这心还会住吗？是的，心也会住，心就是思维什么就住在什么，住在什么上面。那么现在呀，因为这个执着心太强烈呀，所以你呀观诸法性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。这说个譬喻，说个譬喻就像虚空似的，虚空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这个阿含经上说，你在这个不要在城市里啊，在这个平原啊，这空旷的地方啊，在那里静坐，容易得空三昧。要是在那个高山的悬崖上面静坐，也容易得空三昧。所以这个修行的时候啊，为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这个心很钝，心很笨，心很迟钝，就是不是那么灵敏。那么你需要有些方便帮助他，他才能够啊上路，人说是功夫才上路，他才能够合适。所以是佛也是佛菩萨慈悲呀、啊，佛菩萨原来也是凡夫啊，他也是有从这条路经过来的，所以要说个譬喻，犹如虚空，就像虚空是什么也没有，那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鼻无齿无烦无生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你所以这个呀、啊，我们要修这观一切法空啊。你也需要另外有个方便，就是、啊、这个太阳光明啊啊，光明普照万里无云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太阳，你在空旷的地方啊，看这个虚空，周围的看，看完了就闭上眼睛看，然后再睁开眼睛看，你把这个虚空的相啊取在心里面，就是拿到心里面啊。这个心里面把这个虚空相现出来，然你这样子去练习思维熟悉了，然后观诸法性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，就有帮助，就是有帮助的。那么你这样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我不要说你这取着是不对的呀，心里要不能取一切法相啊，一切法不受啊，得无生法也，一切法不受得阿罗汉果，你这是执着是受了。但是初开始的时候，你就是得要这样子。 所以那个智度论上也说，你观一切法空，你定在那里，你把你的心就定在一切法空上面。他用个定字，就是初发心的人哪能完全那么如法的一下子就是佛，这不可能的嘛。就是先把这个知道有的心呢动动一动，它摇动它一下子，那么你久了的时候啊，它就啊熟能生巧，慢慢的慢慢的它就与诸法实相相应了，就啊犹如虚空为二相，它就相应了。相应了的时候那就不同了，那么你就得知道你不能独着，你不能着这个空相。再说这句话也不晚。所以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啊，不要要求那么圆融啊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不必那么圆融啊，那先呢一步一步来。但这里边说的呀，或见菩萨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，这当然是有成就的大菩萨了。那么这是啊，他在内心里面修观啊，前面是用嘴说啊，说给别人。那么这第三行是又见佛子心无所着啊，以此妙慧求无上道。那么前面说菩萨，这说佛子，其实都是一个人啊，都是含义是一样的啊。也可能这是三个人啊，一个人是说般若波罗蜜，在那里大众里面啊宣扬佛法；另外有一个菩萨啊，是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；又有一位大菩萨，你心无所着，这样讲也是可以啊。心无所着啊，以此妙慧求无上道。这个心无所着呢，前面是啊，那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。就是这个心呢，从那个有所得的细论境界迁移到无所得的毕竟空这里来住，住在这个毕竟空这里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心无所着，这个毕竟空也不执着，这个无有二相的境界也不执着，也不要执着，就是无分别的。那么那这当然是更进一步的境界，进一步的境界。这样说，这前面这一段文啊，是或有菩萨说寂灭，说寂灭法种种教召，这是为人演说有三个阶级的不同，三个阶级的不同。这是就像啊刚才说过的啊，《维摩经》入不二法门品的这个那个次第。那么下面这两行呢是修观啊，修观呢这是两个观啊。一个是不二相的观，一个无着啊的观，那么就这样就圆满了啊。那么这上面啊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和前边人问的般若波罗蜜同样是说般若，但是意义也不同，也这就是深了一点。我头些日说过啊，这个我们的啊，我们的本是释迦牟尼佛和这些大菩萨哈啊，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上看呢，这个佛弟子啊，不论是在家佛教徒、出家的佛教徒，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不是表面上的事儿，不是限于外上的这些事情，就是内心里面的思想，完全是在内心里面什么思维。你修不进观也是内心里的思维啊。啊，你啊修十禅八定也是内心里面的境界。那么这地方说修这个般若观法，也是内心里面的境界。嗯，或者眼睛睁开也好，眼睛闭上也好，你在那坐着也好，你在那精行也好，就是内心里面用功夫。所以这句话说的对，全凭啊心内用功夫，全凭这一点。好，就是在内心里面不断的这样思维观察。明镜而住，久了的时候你就成功了。这个佛是深的明白呀，内心的思维呀，内心的一个执一个观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力量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照理说啊，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啊，就是不要说是修行人哈， 就是在社会里边呢滚来滚去的人，一天也都是在想啊，他会也会说话或者有什么行动，但说话时候也好啊，他有什么行动也好，也完全是内心里的境界。你内心不想也不能说话，你内心里面要不思维啊，你也不能有什么行动的，完全是思想在那里在啊主宰一切的。现在说是啊，是转迷起悟啊，转凡成圣，还是内心里面的事情，还是内心的思维啊，在如内心的思维。不过佛呢，又加上一个子，加上什么陀，因为这个子啊，它能帮助这个什么陀。我们初开始的人呢，初开始用功的人呢，如果你不断的去思维啊，这个体力还受不了，体力也，我们的体力是有限度的，所以你要不断的思维啊，可能会头疼，有可能会头疼啊，眼睛红了啊，或者很多的问题，那你就不能思维了，不能修行了。如果你要有这个止帮助他呢，这个体力能恢复过来。你心里面思维的时候，你再加上止。